听众朋友，7月3日，周三，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该信来自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0多位美国的亚洲事务专家，他们从7个方面阐明了为什么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敌人对美国不利，并指出在华盛顿并没有必须与中国为敌的压倒性的共识。就该信的内容、影响和引起的反响，本台采访了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据说这封信的执笔人有5位，签名呢有95位，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奥巴马和布什政府时期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如果说这些人代表了被称为“拥抱熊猫派”的美国精英，是否合适？还是过于简单化？您对这些人是否有些了解？
我觉着呢，很多人把他们这个描述为"拥抱熊猫派"。我觉得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些人呢，他不一定就是说亲中国或者亲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是40年来，就是中美建交以后40年来的一个政策的主导者，啊，无论他们以前是外交官，还是战略研究专家，还是中国研究专家，实际上这些人在川普上台之前是主导了这个美中关系啊，主导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政策。那这些人呢，他还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认为这40年来，尤其是在80年代，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了，就像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只要老百姓有一定的财富，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共产主义的这个专制制度就摧枯拉朽，就完蛋了。那后来他们就坚信这个，只要和中国做生意，和中国保持这个好的关系，把中国引入这个正常的国际秩序中去，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是他们共同的认识。而过去的这40年可以证明他们这种认识，他们主导的政策失败了。川普上台以后呢，对这个政策了进行了这个修正，开始了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川普的贸易战呢，它不仅仅的是贸易问题，它这个实际上和中国的关系啊重新梳理，涉及到了各个领域，尤其是这个安全的领域，这个价值的冲突已基本上浮上了台面。一开始呢，这些学者呢没有敢太说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呢非常强硬，川普的团队也非常强硬，一开始以为他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做起来了，而且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修订了美国的新的这个战略白皮书，把中国当作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把它当作战略的伙伴。看出来川普这个政府啊，对中国政策的转向是非常坚定的。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在7月3号之前保持了沉默，至少是保持了集体沉默。而习近平上台有2件事情在美国引起中国研究学界的巨大震动。一个呢是这个在4、5年前，沈大为，也就是 David Shambaugh， 他一直是亲中派，亲这个中国政府派，他忽然转向，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了啊，因为他一开始寄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个党内民主改革已经没希望了。他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在这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没想到过了2、3年以后，习近平自己做了一件事情，让亲中共的这些学者就基本上很难再为中共再辩护了，那就是习近平去年3月份修宪，去掉了这个任期制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终身的主席。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拥抱熊猫基本上不说话了，因为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刚才我说他们坚持的那种理论和政策这个指导是错误的，认为你看，只要和中国贸易，中国发展了，那么中国就自然而然变成这个民主的国家了。中国不仅没有变成民主的国家，而且比80年代还要倒退了，在习近平手里，所以他很难再进行辩护了。所以基本上呢，在过去的这3年内，这些学者是保持了一个沉默，至少没有集体发声。而这些学者，我看出他的投机性，因为他感觉到川普非常坚定，所以他基本上不敢这个太多的发声，但是为什么在今天发生了呢？ 原因又和川普有关。川普在大阪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表现出来他的那种在贸易战问题上的退让，尤其在华为问题上的退让，让他们感觉到川普可能有所变动，而且川普的这种不坚定性啊，他们认为他们所主导的40年的这种政策方向还有可能起死回生，所以他们就组织起来来发了这个信。实际上这个信在酝酿的过程中我是都是知道的啊，有朋友告诉了我，因为在那个大阪的这个川习会以后啊，我们这些认为要这个对中共政权的这个扩张进行抵制的人也发表了一个公开信。在我们发表公开信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拥抱熊猫派啊，也在弄一个公开信，就是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川普可能有所变动，才发了这个今天的公开信。可以说这些学者啊，或者这些战略研究专家，或者以前的外交官都是非常机会主义的。另外他们有一个论述基本点是错误的，除了刚才我讲了他们40年来的那种理论是错误的，有个结论是错误的。他说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是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的，把中国制作成为敌人，没有谁把中国制作成敌人，是中国从来就是把美国当作假想敌，即使是在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中国的这个主流话语体系里仍然是有这个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说法，一直都有抵御这个美国及西方社会对中国进行这个言论思想进行渗透的这个措施，所以中国从来都是把美国还有自由世界当作是假想敌的，不是说因为川普的政策把中国变成了敌人，所以他们这个立论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这封信发表之后时间还不长啊，在美国引发了什么反响，或者您认为是不是会引发一场两派的争论呢？
我觉得两派的争论是肯定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说现在这个和中国冲突防治中国的这种渗透的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多数，这就说明他们承认了这是一个多数。实际上在美国的政界，在华盛顿来这个限制中国的渗透，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安全威胁，基本上是两党的共识。虽然这些学者讲还不是成为一个共识，但实际上也基本上成为共识，他们还会发出声音来。但是呢，我觉着这个两派的争论肯定会继续，我觉着最好的教育他们的方式是中共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说靠争论啊一方输掉。从来这个争论不会说一方把另一方给变倒了，都是事实最后说话。就像去年习近平改掉了任期制，在政治上进行大倒退的时候，这些这个为习近平为中共政权辩护的人一下子就不说话了啊，有一些就转向了，这不是因为辩论他们输了，是因为习近平告诉他们你们输了，对啊。我觉得呢，未来中共这个政权未来要做的事情会再次的教育这些人，他们所主导的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将会再一次的教育他们。所以我觉着现在美国这种对华政策的转向是正确的，而这些人是没法扭转的，因为这个转向恐怕我觉得至少要持续20-30年的时间。
好的，那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先生的采访，谈7月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感谢杨建立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 FabH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